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永生之福。永生之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若是当人把一件的礼物给我们，是免费得着的，对我们来说是很欢喜的一件事，因为免费得着。若是那个礼物是很贵重的，你的欢喜就越大。我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他来拜访我们，乃是将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要来赐给我们，而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永生之福。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得着永生是个福分吗？那我举个例子，对于一个犯结症的病人来说，若是医生对他说，你的病得不着医治了，当时他是非常的绝望。然而若是后来医生又找到一种的药物可以治疗他，甚至对他说，你的生命有希望了，你的病可以得着治疗了，这个时候他真是喜出望外，欢喜若狂，原来是给判死刑的竟然可以得回生命。对他来说，这是得着生命之福。然而人的生命是短暂，即使延长多几十年，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今天我们在座的，经过100年之后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在短暂的人生几十年里面，长者80岁90岁，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生命实在太短暂。然而造物主他最了解世人的需要，他才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乃是要将世人最切身的需要，就是永生之福赐给世人。记得历史上秦始皇，当他有了江山的时候，他巴望得着的就是能够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他差派一队的人马到全国各地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当然找不到了。后来那一帮人就到了日本去了，不敢回来，因为实在来说，地上何处能够找到长生不老的药？历史上多少的君王，当他有了江山的时候，都巴望能够万岁无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正因这个缘故，神爱世人，他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那是要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世人。所以我想分享两节的圣经节。第一节的圣经节是记载在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0章13节14节的上半节，我读给大家听。圣经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圣经在此所表明的是，人要凭着信心去求告主耶稣的名，就必得救。得救的意思是指将来灵魂的得救，也就是说，按着神的定命，自从人犯罪之后，人人都有一死。这圣经所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人犯罪，罪一来到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从此之后，人都在死的权柄底下，因为被造的人自从犯罪背逆神之后，在人里面充满了自私、记恨、骄傲、嫉妒，没有一个人敢将自己心思里面一星期所想的当成电视引出来给人看，若这样真是无地自容。你会看见人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而面对公义的神，所有犯罪的世人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而正因这个缘故，神爱世人，他要来拯救世人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所以圣经暂时所说的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是指将来灵魂永远的得救。也就是说，在神审判的大日，原来所有犯罪的罪人，他的灵魂要承担他罪的刑罚，就是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圣经称为灵魂的灭亡，也就是在永火里永远痛苦，那是再没有得救的机会了，这是在永恒里的光景。正因这个缘故，所以神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就为世人预备了一个救恩，叫凡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将来灵魂永远的得救。因为主耶稣曾经为他们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给钉在十字架上，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叫所有信他的人就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刑罚而得着赦免，免去将来神审判的刑罚。这是神白白的恩典领到世人，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然而或许有的朋友要问，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许多人说我不相信有灵魂。今天我花短短的时间和大家思想，照着圣经的启示，造物主多次多方的告诉世人，人有灵魂，人的价值是在灵魂的里面。所以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提到，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将永远摆在人的里面。什么是永远呢？我们知道物质的身体不能永存，在人的里面有一件东西能够存到永远的，就是人的灵魂。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在神所创造的有植物的生命，有动物的生命，还有人的生命，人是最高层次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所不同的是，因为人的生命有灵魂，所以人会思想到永远，动物从来不晓得为明天忧虑，思想到明天，思想到将来。有一个哲学家说一句话，他说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是唯一会意识到自己会死亡的动物。他的意思是说，人所谓会痛苦，因为人会意识到，会想到自己要死亡。就好比说一场的病痛就会忧虑，会不会我的生命就要就此完结，一点的压力就会为明天为将来忧虑。但是动物并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在动物界里面有任何一种动物它为着明天要被杀而今天在那里忧虑，它完全不知道。因为神造它的时候没有将永远摆在他的里面。但是人就不同了，神造人的时候把灵魂摆在人里面，所以人会思想到将来，思想到永远。还有第二方面，由于神造人的时候将认识他的器官灵魂摆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就可以接触灵界的事物。那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周围身边都有电波，你肉眼看不见电波，但是当你有一台收音机，有接收器，就可以把电台的消息接收出来。再次，就是因为你有接收器，所以今天人的灵呢，就像是一个接收器，叫人可以认识神，认识造物主。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宗教。人和动物之间的分别就在这里。我曾经提过，一只狗你追它斩它要砍它的时候，它都不懂得到偶像的庙宇求救。然而一个人到了他绝境的时候，各方面到尽头的时候，他就要呼求天啊救我，摸摸神啊救我。我们知道 人和动物最大的分别就是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见在猿猴的世界里面有拜偶像。但是即使连非洲的土人，只要他是土人，他都有许多偶像拜拜的意识，因为他被造是里面有灵魂，所以就想去拜神。只不过人凭着自己所拜的都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反而是拜了背后的魔鬼，可以邪灵来控制，多凶少吉，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看见神造人把灵魂摆在人的里面，人有灵魂的特点，第一是有永远的感觉，第二就是人会接触灵界。所以有人存在地方不仅仅是有偶像拜拜，又有各种的仪式，甚至人会去交鬼，有的人甚至用他的灵魂去交鬼。所以所谓一种叫做神党，就是邪灵上身，而那些邪灵上身的人他就在那里表演了。曾几何时，在香港的警队里面发生一件事，有一个警察他邪了神党，就是鬼上身，然后他拿起刀来砍自己，哇，砍的很多伤口都不流血，都没有事情，因为鬼保护他。哇，许多人都很迷信，都很相信他这种的异能。后来有一位基督徒走过去一看的时候，哇，那个鬼因为看见基督徒里面有耶稣，他怕了，立刻离开那个人。结果那一个表演邪术神打的人正是拿起刀来砍了很多血流出来，起初是不流出来，因为鬼保护他，但是因为鬼看见基督徒在那里，立刻跑掉了。当鬼一离开那个人身体的时候，那个人失去保护，全身的血就这样哇流出来，立刻送到医院急救。当时警队里面一个长官，他不晓得是因为基督徒里面的耶稣，他误认为那个基督徒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他就以为那个十字架是可以辟邪的，所以他说，哎，你这个十字架项链真厉害啊，哇，比那一个人那一种异能更厉害。他说要多少钱我给你买，多少钱都要，他以为那个十字架可以保护他。这个基督徒告诉他说，这个十字架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说最要紧是我信了耶稣，我里面有这位天地的主在我里面，鬼一看见就跑了。实在说来正是如此，在灵界的里面就知道耶稣是谁。我讲多一个例子，在深圳曾经有一个人学气功啊，他就大大的表演气功，那种气功的异能。当时他叫一个9岁的女孩子在那里，就是他的徒弟在那里练气功，练起气功起来的时候，哇，那一种大能甚至可以把一只很硬的这个水管把它熬弯下去了。哇，许多人拍手掌，哇，那种气功发力那是多厉害啊。其实他是借着教鬼，鬼上身行异能。当时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就要收钱了，很多人就要交钱了。然而正好有两个观光客，他是加拿大去的基督徒，他也观看那个表演。结果那一次两个基督徒一走进去的时候，忽然间那一个人拿起这一个水管一要自来水管的时候要弯下去，熬不下去，怎么都熬不下去。为什么？因为鬼离开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像别人平时的力量那样，一点力量都没有。众人就笑了，他怎么发功都发不来。后来他的师父站出来说，你们中间谁是基督徒快点给我离开，因为他知道基督徒在里面耶稣是大过魔鬼，鬼一看见耶稣就跑掉了，因为耶稣是天地的主啊。所以我今天话说回来，在人里面有灵魂，所以人会接触灵界的事物。正因这个缘故，所以人就会遇到鬼，或许撞到鬼，甚至去交鬼。这就是人的情形，人拜偶像落在魔鬼的手中的情形。再说人有灵魂，所以在人的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人会感受到将来的审判，动物是没有的。你看见一只动物它吃另一个动物的时候，野兽之间彼此相吃的时候，它吃掉对方满嘴都是血， 他一点没有良心发现，他很高兴的啊，没得吃才睡不着了，有的吃满脸都血都是血，他一点都没有良心发现，因为他没有良心。但是神造人的时候不同，他将灵魂摆在人的里面，将良心摆在人的里面。所以俗语说，今世不报来世报，恶人将死，其言也善。即使一个大奸大恶的人，罪恶滔天的人，当他要离世之前，他都想讲几句良心的话，好像良心发现一样。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摆在人的里面，说将来有审判。尽管人今天犯罪的时候把良心的闹钟熄掉他，但是良心总是有一天要告他，因为神把良心摆在人里面，就证明将来有审判。所以人有良知，人会思想到将来，会思想到永恒的审判。记得从前有一次工业的意外，当时有一块大的铁板跌下来压住一个工人，当那个工人给压住的时候，就快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的同伴他的工友跑过来问他说，你有什么话要交代你的家人？那个时候他任何一句都不提，他只说一句，请你告诉我，我死之后到什么地方去，我死之后是不是完结了。你会看见在人的里面总是有思想到离世的时候我的灵魂到哪里。甚至曾经记载绝对无神论者，当他离世的时候非常惧怕，甚至看见鬼来捉他的灵魂，怕得不得了。有的离世的时候是那边大叫，我不想去啊，我不想离开啊，我怕我怕。人和动物的分别就在这里，因为人有灵魂。还有不单如此，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是把灵魂摆在人的里面，所以起初的人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有灵魂在他里面。所以人是永远在到永远。再说神造人和造动物不同，动物的价值是在这个躯体，但是人的价值是在灵魂。你看见一只牛死了之后，它的全身都是宝啊，它的牛皮可以做皮衣、做皮鞋、皮带，它的肉可以卖出去，全身都是宝。但是一个人即使是名人，当他离世的时候，再生之前许多人崇拜他，他离世的时候若是送给那崇拜他的人，没有人要。人都说，我虽然崇拜他尊敬他，但我不要啊。为何呢？因为当他的灵魂一离开他这个身体的时候，他这个躯体的价值一点都没有。你会看见神造人的时候那一个价值是在于灵魂。再说灵魂是肉眼看不见的，记得从前有一次有一班博士在那边证明无神论，特别是有一个医生，他站起来说，我多年手术解剖从来没有看见人体里面发现有灵魂。当时他向台下的人挑战，有谁可以上到台前来和我辩论。结果有一个婆婆，乡下的婆婆，她是信耶稣的，她走上台上来，她问那个医生说，请你给我一个手术刀，我问你一句话，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他说，我当然爱了，他是我的爱人。他说，好吧，我拿这几刀，拿这只刀帮你解剖，到底你爱太太的爱是在心脏呢，是在哪一个器官上面呢？在你解剖的人的时候，你看见人的里面有爱有恨吗？那个医生无话可答，那个医生就完全羞辱了。爱是看不见的，不是在物质的解剖里面能够看见人体爱摆在什么地方，但是人不可以否认它的存在，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爱与被爱的需求。同样的，灵魂更是肉眼看不见，看不见并不代表它的不存在。所以 今天许多人所着重的是肉身，是属世的肉体，却没有看见灵魂的宝贵啊。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他既创造世人，他爱世人，他盼望每一个人不但今世经历耶稣的拯救，并且将来灵魂永远的得救啊。我举两个例子，在几年前报章上刊登，美国有一个出名的艺人，当他有一次在这个拍电影的时候，忽然间一场大的意外，全身好多处的伤痕，结果立刻急救。当时有一班基督徒在手术室的门口外面跪下祷告，求神给他机会得救，因为他曾经听见福音，但是他硬心拒绝信耶稣。结果那一班基督徒迫切替他祷告，有一班很出名的医生替他急救，结果后来医生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的这个脉搏已经停止，没有希望了。然而过不久，忽然他恢复呼吸，忽然活过来了。当时医生觉得很稀奇，按着断定他已经离世了，结果他可以离世一段时间又活过来。他活过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是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悔改，因为当我遇到意外之后，手术室里面一般医生在那里抢救，他说我的灵魂离开我，当我的灵魂离开我，在这个高处的时候，我看见一群的医生在我的躯体上在那里急救，同时我也看见手术室门口有一般的基督徒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为我的灵魂祷告，我就在灵魂的时候他就悔改了，主耶稣啊，求你给我机会，我要悔改，让我有机会来传扬你。结果因为那一般基督徒的祷告，神就听了，神就应了，给他机会。医生已经决定放弃的时候，他灵魂回到身体，结果活过来了。后来他活过来的时候一做见证，许多医生都觉得惊讶。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到处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他决定辞掉艺人的生涯，就专门到神学院读神学做传道。实在说来，曾几何时都有人经历到这种情形。我在讲比较早之前的一个见证，从前有一个黑社会里面的人，他犯了很多罪，离家出走，他的母亲是基督徒，一直为这个儿子祷告，但是从小这个儿子离家出走，再没有回来。有一天母亲为他祷告了好多年，最后离世了，这个儿子还没有回来。但是后来有一次，这个做强盗的儿子他杀了人，给人抓住，结果判死刑。法官判死刑之后，把他囚禁在一个监牢里，等候过几天执行。忽然发生地震，地震的时候监牢里面一块的木头掉下来打中他头部，这个强盗就死掉了。禁足就告诉法官说，那一个给判死刑的强盗现在已经死掉了。这一个法官说，天理不容许他活多几天，他已经给判死刑，算了吧，把他抬到山边挖一个洞，掉在那个坑里面埋葬算了。结果当四个兵挖好一个洞要抬起他，要把他扔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忽然间他整个人跳起来活过来了。哇，那四个兵以为这个人死了这样久，忽然间活过来，以为看见鬼，转身就跑。他站起来立刻叫他们快快回来吧，快快回来吧，我现在要把自己所经历的告诉你们。然后他开始诉说他死之后的情形。他说当那一次地震的时候，有一块木头打动他头部，他就死掉了。他生平从来不信耶稣，也不信有灵魂，但是当他死掉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的灵魂走上一条路，黑暗，黑得不得了。他看见在天上非常光亮的地方，他的母亲在那里叫他说，儿啊，快一点悔改，快一点信耶稣。他知道那是他母亲小时候所说的天堂，非常荣光的地方。 母亲一直的呼求他悔改，他知道太迟了，有一种力量逼他走一条很黑暗的路。然后到了，我长话短说，他到了一道大的门，门打开的时候，他说他看见魔鬼，里面有一个小的火湖，许多灵魂都在小的火湖里面受痛苦，有深渊的声音，有痛苦的叫声，有各种惨叫声。然后魔鬼抓住他灵魂，把他生平所犯的罪行像电视那样引给他看。就在这个时候，准备一脚把他踢入这个小的火湖，说这就是你的份。在这个时候，忽然间他的母亲从天上不断的祷告的缘故，神就悦纳他母亲多年的祷告，以致神差派一位天使大声说，再给你机会。结果魔鬼松开手，他的灵魂回到他的躯体身上，他活过来了。他第一时间就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的罪，痛哭流泪。虽然他后来同样给判死刑，然而他给判死刑的时候，他是喜乐平安的。他说，我一生的罪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以往杀人我给判死刑是应该的，但现在我的灵魂死了之后啊，我灵魂可以到我母亲天堂那里，因为我悔改信耶稣，耶稣赦免我的罪。他甚至要求将他的见证经历的写下来，来影响后世的人，叫他们也来信耶稣悔改离开罪恶。是充满慈爱的神，他爱世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什么叫灭亡？灭亡就是指灵魂将来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那是永远的灭亡。所以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多次的呼吁世人悔改归向神吧，相信他吧。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那里，耶稣提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耶稣是指信他的人有永生，可以得到灵魂将来永远的得救，可以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耶稣为着不想今天人只顾地上的需要，也忘了将来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至二十一节那里。主耶稣曾经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畜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你多年的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提到有一个财主，他为着自己灵魂多年的着想，他预备了一个大的仓库，预备了多少财富，对灵魂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休息吧。然而没想到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实在说来，许多人以为我有的是生命，我有的是年日，我的身体还很强壮，我有的是财富，尽管为着地上吃喝宴乐享受吧，却不晓得生命不在人的手中吧，转眼之间生命就要离开。那我说一件实际的事情，有一位在香港政府医院里面很出名的心脏病专家，在他手上急救了超过1000多人的医生，然而他本身还是中年的时期，很强壮，他是心脏病专家。他说半年前还经过全身检查完全健康，然而做医生做了心灵很虚空，白天做医生，晚上和一般的医生里面的朋友打麻将，结果打到半夜，第二天早上由于睡眠不足 他上班一披上医生的袍子，到了办公室的时候忽然间觉得心脏大痛，一痛起来的时候跌在地里面打滚，其他医生立刻急救，即使在医院的地方立刻急救，他几分钟之后离世。当时震惊许多医生，他是出名的心脏病专家，竟然死在心脏病，查他的病历没有心脏病，并且半年前的检查心脏全身都健康。哦，生命不在人的手中，心脏病专家死在心脏病，何况是中年的时候，你能看见生命不在人的手中。难怪耶稣非常迫切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什么叫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第一是真实可靠的呼声。今天全地所有各类的呼声充满虚假，在商业社会里面，各种的推销的品物，各种推销的产品，有很多都是带着虚假，带着夸大。今天地上有各种推销的声音，都带着虚假。圣经说，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因为他是说谎的，是说谎话的。耶稣是真实的主，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乃是告诉普世的人，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将来要走到灭亡的路。因为耶稣曾经说，引到灭亡的那条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进去的人也多。圣经又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引到灭亡的路。许多人一生为着名利地位钱财，为着地上许多这些虚空的东西，不断的争取，不断的找夺，不断的在那里去争夺。然而耶稣说，人若赚取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私利叫我们受数多加一刻，这是耶稣说，没有人可以，生命不在人的手中。即使人拥有财富，拥有名利，拥有地位，然而生命不在人的手中，人生既是那样的短暂。所以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世人，归回这位真实的主吧，他把永生给你，因信他将来有灵魂永远的得救，这是何等的祝福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信我的人有永生。这个永生是神所带给你的祝福，实实在在说说迫切的呼声。你知道吗？当主耶稣看见千万的灵魂都走上灭亡的路，他是那样的迫切，他是那样的巴望我们得救。所以他呼吁你，不要仅仅顾念今生的得失，不要仅仅顾念今生的财富，而忽略了将来灵魂的得救。所以主耶稣同样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里，他又说了另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的袍子和细麻衣服，天天奢侈宴乐。又有一个逃犯名叫拉撒路，浑身挣扎，被人抬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所生的疮，也就是他生平很痛苦。然而财主死了之后给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死之后他灵魂到阴间里面受痛苦啊。他举目远远望见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神所拣选的义人，并且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他就大声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点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的火焰里极其痛苦。可惜太迟了，实在没有机会了，他连一滴水都求不到，因为到永恒里面再没有机会了。后来他就大声求，他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说，快快差派拉撒路 告诉我在世的五个兄弟，叫他们在世的时候快点悔改信耶稣，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主耶稣用这个真实的例子来是告诉我们，那一个拉撒路，也就是那一个乞丐，生平虽然是苦，但是他是敬畏神的义人，他是认识神的，离世的时候他就到乐园里。而那一个财主生平奢侈宴乐，不要神犯罪，结果离世的时候却是在阴间的火焰里面受痛苦。我的朋友们，主耶稣这一个例子里面仅仅提到阴间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审判的日子，连魔鬼和阴间都要给丢在火湖里，就是地狱，那是永恒。而地狱的情形是痛苦过阴间万倍，圣经说那是烧着的硫磺火湖，在那里的火是不灭的，你知道吗？灵魂是永远受痛苦啊。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爱你，他迫切的呼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信的人就永生，这是迫切的呼声，这是慈悲的呼声。悔改归向神吧，何必灭亡呢？神曾经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今天我们是拣选生命呢，是拣选永生呢，还是拣选灭亡？人生只有两条路，引到灭亡的那一条路是大的，许多人得过且过，不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一生就是仅顾地上，仅仅顾念地上一切的事情，却忽略了永恒。我的朋友们，你为你的灵魂找到永远的归宿吗？找到永远的住处吗？若是你还没有得到永生的把握，今天正是你最好的机会，接受耶稣吧。耶稣慈爱的父神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信他的有永生。当你凭着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灵魂就必得救。让我做一个见证，有一位基督徒，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他三十来岁的时候，忽然间到医院检查，发现末期的肝癌。当时他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回家告诉自己的太太，抱着自己两个孩子哭，全家哭在一起。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医生说毫无救药了，对他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想到哪里旅游就到哪里旅游，你的命一个月。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全身扩散了，这个时候他天天睡不着，吃不下，就是哭。很快整个人哇就完全非常憔悴。在这个时候，他准备回到自己的父亲的家中，告诉父亲，告诉父母亲最后的告别。但是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他多年前的一个同学，那位同学是基督徒，一看见他的情形不妙，整个人改变了，问他到底何事，他说他犯了末期的癌症。他的同学立刻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说快快信耶稣，将来灵魂能够得救。当时这个人很诚心的悔改，相信耶稣做救主。结果他从父母亲家中回来的时候，很奇妙的事发生了。他说原来呢是很怕，对信耶稣之后就不怕了，因为一想到自己要离世，放下自己两个儿女是这样小，要撇下自己的太太，心灵是很悲伤，很痛苦，很惧怕，每个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但是一信耶稣之后，病痛还在身上，但是整个人很平安。奇妙的事发生了，后来回到家中告诉太太，太太也跟着他信了耶稣，全家都一起祷告，天天就祷告。他从自从信了耶稣那一天开始，喜乐来了，平安来了，天天吃得下，睡得着，里面很有耶稣的同在，有忧虑的时候就交托给耶稣。结果凭着耶稣的恩典，他活到七个月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很稀奇的问他说，为什么你还存在啊？他说你不是一个月就没有了吗？然后医生问他，到底你吃什么药啊？他说我什么药都没有，我就是信了耶稣，借着祷告。医生说那这样你要祷告多一点啊。 是的，他就靠着耶稣的恩典，连医治的止痛药都没有吃，凭着耶稣的恩典，他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呢，他到处为耶稣做见证，他甚至后来还上班。到有一天，主耶稣给他有一个灵感，他知道就快离世，耶稣要接他回去了，然后他就有一个祷告，他就对他的太太说，主耶稣快要接我回去了，就通知全家人站在他旁边，然后还有一些基督徒都在他床前。在那一个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他在那里喘气，一个一个为他祷告，一个一个为他祷告，因为他那一次已经发觉心脏喘气，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心脏，当时圣灵启示他，他就快离开了，他告诉家人今天晚上我要离开了，结果全家人都在旁边一个个替他祷告，他也祷告两句话，后来最后一个为他祷告完之后，他忽然转了转，笑着带着一个轻松的笑脸，两个眼睛望着，就这样离世了。他离世之前曾经告诉他太太，我现在到乐园的地方，到耶稣那里很喜乐很平安，你不要忧愁，不要悲伤。就因为这个神迹出现的时候，他太太很得安慰，后来应着他很多亲友都信耶稣，并且神也来看顾这个家庭，当场有很多的护士和医生，特别护士看着这种情形的时候，就大声喊着说，真是有耶稣啊，真是有救主啊。是的，许多人痛苦的时候想离世都离不来，想死都死不来，因为生命不在人的手中，受尽折磨。然而这个人信耶稣，他经历到灵魂得着在耶稣那里的拯救。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信他的人有永生，为何他能够应许将永生给我们？因为他知道世人犯罪面对神的审判，就着神的公义来说，普世的人犯罪都要给定罪，就着神的慈爱来说，普世的人犯罪神都要拯救让他得救，神不能因为他的慈爱废掉他的公义。若是神执行他的慈爱，全球的人得救，魔鬼要控告你的公义在哪里，犯罪的人可以得救，神从来不能违背他的自己，因为他有公义和慈爱两面的性情。就着神的公义而言，全球的人都要给定罪，灵魂要给丢在烧烧的火湖，那么世人要说神那里的慈爱在哪里？所以神预备奇妙的救法，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来到地上，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十字架彰显神的公义，因为普世的人所犯的罪，神的爱子耶稣替他们受了审判，免去他们的死刑，叫他们信耶稣罪可以得到赦免。同时十字架更是把神的慈爱彰显出来，因为神爱世人，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神的爱彰显出来，因为神爱到自己的爱子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十字架正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彰显神的慈爱。而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手里面，从此之后叫信他的人得着永生。正因这缘故，所以耶稣能够非常有把握地说，信他的人有永生，灵魂永远的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慈悲的父神，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吧。当耶稣升天赐下圣灵，圣灵今天运行在地面，当你口里承认求靠主名就必得救，因为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要求靠主名就是祷告，但是你必须心里相信，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人求靠主名要得救，就是祷告耶稣，是要心里面相信。所以我稍后要带你一个祷告。最后我想再讲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他在赌博的时候就杀了他的赌博的朋友，结果后来给人抓住判死刑。由于他的父亲家人求情，法官看见这个求情，也看见这个青年人以往并没有犯罪的这个记录，以致也看见他大好前途，给他一个机会，就颁发特赦令。当时法官穿着牧师的袍子 去到监狱的地方去找这个青年人，手带着特赦令。然而这个青年人远远看见这个法官走来，他以为是个牧师，他就破口骂他，他说我不需要你这一套，我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你这一套道理，我认了。那一个法官走过来说，我不是来向你讲耶稣，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是你最需要的。那一个青年人又用这个粗话骂他，赶他走，甚至说你如果不走，我要叫其他人来捉你离开，因为你没有权利来这里骚扰我。结果联系好多次，一直骂他，拒绝他。后来这一个法官非常失望的离开了。当他离开的时候，监狱里面的监主，也就是禁主，走过来对他说，你这个蠢汉，你这个蠢汉。他说那一个人是个法官，他手拿的是特赦令，你拒绝特赦等于拒绝生命啊。后来这个人听见痛哭，他知道他失去机会了，大哭一场，然后写一封信想去对那个法官说我想悔改了。法官说他已经拒绝特赦的恩典，再没有机会了。结果后来这个人给判死刑的时候，在死刑之前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因为犯罪而死，我是因为拒绝赦免而死。实在说来他真是这样，他原来犯罪应该死刑，但是已经得到特赦，然而他最后给判死刑的是因为他拒绝特赦。我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今天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将他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炉里面。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已经完成救赎，他将生命赐给我们，信他的人有永生。今天你需要接受这个生命，虽然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我们不要拒绝神的赦免，不要拒绝神的恩典，免得将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不要拒绝神的赦免而走上灭亡。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永生永死摆在你面前，你需要有一个选择，耶稣已经为你代死了，你需要接受，不要走上灭亡的路。耶稣爱你，不要拒绝神的大爱。你说我如何能够得着？很简单，不需要你花费一块钱，不需要你花费任何的努力，最要紧你的心悔改归向神。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你的心回转归向耶稣，然后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祷告将耶稣接受到你的心中，还有你把你的一生信靠他，信到他。我恳请你现在跟我开声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现在就开始。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我的心悔改归向你。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里面，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太有福了。全能的救主耶稣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得着救主耶稣，你可以祷告他，并且救主耶稣已经将永生赐给你，神永远的生命借着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你肉眼看不见。有了神永远的生命，你可以称天父，造物主为你的天父，你可以称亲爱的天父，孩子祷告你，依靠你。我恭喜你，将来神审判的大日，你的灵魂不至于到火炉里面受痛苦，而是在 天堂永远平安喜乐的地方，何等有福呢？这一个祝福是永远的，地上任何物质的祝福都是短暂的，转眼间都要过去，但是今天你所拥有的，因信耶稣所拥有的，是永恒的，多么有福啊，值得你欢喜快乐。你得救了，你的罪得着赦免了，你得着永生了，快乐的跟从耶稣吧。愿神祝福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